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5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特朗普给俄罗斯泄密门曝光之后，情报来源地以色列低调应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会继续向美国分享情报。美国前国安顾问弗林被发现串通俄罗斯之后辞职，疑似在回公众的视野。特朗普被曝给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施压，让他不要再继续调查弗林。美国太平洋司令发话称朝鲜威胁到中国和俄罗斯。韩国总统文在寅一改温和语气，称与朝鲜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大，朝鲜若不改变做法，谈判没可能。中国一带一路效应下，斐济驻台代表处本月10号无预警撤离台湾，大陆赴台湾游客人数同期骤降 42%。 法国新内阁推迟24小时之后将于17号下午正式公布，马克龙将于今晚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2016年被制止的法国恐袭案后续，比利时遣送的三名圣战嫌犯被押送回法国。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确认向欧盟委员会起诉法国，控其参与法国电力公司资本升值歪曲公平竞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倪楠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到访白宫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行俄方官员被怀疑泄露了秘密情报，而这些情报正是由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所提供的。特朗普泄密门已经曝光，以色列对此保持谨慎低调的态度，而英国方面特蕾莎梅则表示不会因此就中断和华盛顿方面共享情报。下周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耶路撒冷迎接特朗普的到访。以色列总理发言人周三表示，俩人在本周二晚上通了电话，内容是否涉及特朗普泄密门无从知晓。俩人的通电话时间在20分钟左右。在结束对以色列的访问之后，特朗普将前往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被占领的土地。有关特朗普泄密门事件，以色列防长李伯曼周三发推特表示，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盟友，两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很深刻，很重要，而且史无前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种情况都会继续保持下去。但是李伯曼并没有提及特朗普把以色列提供的情报泄露给俄罗斯官员的可能性。特朗普对俄罗斯泄密事件最先由华盛顿邮报和其他的一些媒体爆出，指特朗普在和俄罗斯官员上周与白宫会见时，向后者披露了有关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黑调在一架飞机上有可能爆炸的便携电脑的事件，而且特朗普还对俄方透露了叙利亚一座城市的名字，这座城市正是一名官方线人的所在之处。周二晚间，美国政府一名负责人表示，这些被特朗普分享给俄罗斯的情报来自于以色列，这让以色列警惕泄密门事件有可能对以色列情报安全产生的威胁，以及是否以色列和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会相应受损。纽约时报本周二晚间发布消息，让美国前国安顾问弗林被发现串通俄罗斯给特朗普助选之后辞职一事再次回到了公众的视野里，而这次的原因令外界哗然，因为该则消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在2月中旬向当时还在任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施压，让他不要再继续调查弗林了。科米收到的来自特朗普的告诫之后，将此事用纸笔记录了下来。纽约时报称，该记录当中指出特朗普曾经对科米说，弗林是个好人，我希望你能就此松手，别再予以追究了。对此白宫持反对立场，并表示总统从来没有向科米或者其他任何人提出过要求终止对弗林的调查。有关弗林串通俄罗斯方面给特朗普大选开路的案件审理仍然在继续。弗林在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被爆出忘记披露与之密切联系的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联系方式而被迫辞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哈里斯本周三呼吁应该紧迫地意识到北韩核能与导弹发展的局势，并强调此问题也威胁着平壤的盟国中国与俄罗斯。想请听艾米的详细介绍。
哈里斯是在访问日本时发表了上述的言论。他在一个东京的学术论坛上表示，结合核弹头和弹道导弹的科技，交到像金正恩这样反复无常的领导人的手中是灾难的祸因。他说，金正恩不怕在公众面前失败，他展示的每一次测试对他来说都是成功，因为这让朝鲜更趋近于有能力朝全球任何一个地方投射搭载着核弹头的导弹。美国之前确认朝鲜上周日试射的一颗导弹落到了靠近俄罗斯的领土范围内，但是莫斯科稍后表示导弹没有构成威胁。哈里斯强调说，一向支持朝鲜的中国和俄罗斯不能再袖手旁观，因为朝鲜的危险行径不只对朝鲜半岛构成威胁，同时也威胁中国和俄罗斯。法新社周三发自东京的报道说，朝鲜声称上周日14号发射了迄今为止拥有的最长程的弹道导弹，并且声称能搭载威力大的核弹头。这次测试的目的是要将美国本土纳入到射程范围内，使得朝鲜发射武器的步调再度令各界感到担忧。联合国安理会周一就此召开了闭门会议进行磋商。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尼基·黑利在会后对此强调说，美国与朝鲜对话的前提是平壤要放弃其核计划。他说，美国和中国一直在采取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进行着磋商，他也表示希望中国能够遵守承诺，采取对朝的制裁。另外，黑利也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朝鲜的核危机，并且威胁说，如果有任何国家违反了制裁的措施，将受到华盛顿的惩罚。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上个星期正式入主青瓦台，他在当地时间周三表示，和朝鲜在边境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且朝鲜持续升温的洲际导弹和核武器计划在他看来正在迅速前行。文在寅发表该观点之前，朝鲜于当地时间5月14号发射了一枚可载重型核弹头，名为火星12型的地对地中长型导弹，高度达 2111.5 公里，飞行787公里之后落入了公海。对此，文在寅在一次国防部行程当中表示，将不会容忍任何来自朝鲜的挑衅和其核威胁。韩国与朝鲜一直处于1950年至1953年战争的休战状态，并没有正式结束战争。近日，朝鲜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系有所恶化，而文在寅因为一直支持和朝鲜进行对话，而被视为有希望把朝鲜平壤方面重新拉回谈判桌。但是自从朝鲜本次发射导弹试射之后，文在寅的语气也变得强硬起来，表示如果朝鲜不改变做法，谈判是没有可能的。斐济在台湾的贸易观光代表处在本月10号撤离了台湾，此前并没有发布任何的相关声明。斐济官方表示，这是因为经费问题而导致，并没有提及外界所传的一带一路效应所导致。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斐济共和国驻华贸易暨观光代表处这个月10号无预警撤离台湾，国民党立委卢秀燕今天在立法院质询时揭露了这件事，并指出外传原因是一带一路中国大陆要给台湾难看，或是因为台湾推新南向政策过程中跟斐济相谈不欢，导致斐济火大。卢秀燕指出，斐济驻华代表处不但已经在10号撤馆，而且还是由斐济驻大陆的官员来台湾协助清点撤离。他询问列席的外交部官员为何秘而不宣，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答复表示，外交部曾努力沟通，但斐济很多地缘政治跟经济考量非台湾可以琢磨，外交部很遗憾，但尊重斐济的决定。他说，外交部相信斐济的说法是因为经费考量调整驻外单位的数目与人力，外交部评估这件事不会产生骨牌效应。此外，台湾驻斐济的代表处并没有裁撤。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件事时说，坚持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至于媒体问到是不是因为中国大陆施压所致，华春莹则回避作答。两岸多年来与斐济的关系呈现拉锯战。1971年台湾在斐济设立商务代表团，75年大陆与斐济建交，台湾于76年撤回了代表团，96年台湾与斐济签署相互承认联合公报，06年大陆与斐济宣布建立重要合作伙伴关系。近日大陆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斐济总理巴依尼马拉马率团前往北京出席会议。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今年第一季度大陆赴台湾的游客数量同期骤降 42%， 这让台湾2016年接待外部游客的巅峰数字1000万似乎距离重现十分困难。详情请听刘芳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指出，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治下，台湾旅游业充分享受了与北京关系改善带来的好处。2015年，台湾接待的上千万游客中，约有 40% 的人来自中国大陆。但是2016年5月蔡英文掌权以来，这一态势发生了变化。有些人谴责北京故意限制游客前往台湾，以向台湾政府施压。北京是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报道引述台湾旅游局公布的数字指出，今年1月至3月前往台湾旅游的大陆游客为659575人，而去年第一季度此一数字则为114万，同比下降了 42%。 台湾旅游业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媒体对台湾不太积极的报道，以及中国旅行社减少了对台湾宣传的做法，导致了大陆游客的锐减。台湾旅行社协会发言人指出，台海两岸的紧张关系明显影响了大陆游客前往台湾观光并消费的意愿。为了弥补中国到访游客锐减带来的不利因素，台湾总统蔡英文采取了与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的政策。但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从数量角度看，目前东南亚游客尚未对占领中国游客的位置做好准备。
众人翘首以盼的法国新内阁将在推迟24小时之后，在巴黎时间5月17号下午15点揭晓。这将是马克龙上任之后继宣布爱德华·菲利普任总理以来的第二个重磅消息。他在上任之前曾经承诺要组建一个与过去决裂的左右派兼顾的无可指摘的政府。马克龙新内阁名单公布的推迟是出于确保内阁成员的税收情况清白，以及确认不存在利益冲突。爱丽舍宫还希望本次组阁能够把左派和右派的力量汇聚到一起，这也是马克龙本人的执政纲领重点之一。此外，马克龙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的会面也从巴黎时间5月17号的下午13点推迟到当天晚上的20点。这一消息于当天早上由欧委会的主席发言人在官方推特上发布，随后得到了爱丽舍宫方面的确认。爱丽舍宫表示，推迟两人的会面实属日程表安排不开。马克龙和图斯克会面时料将谈到将于今年6月22号到23号举行的理事会会议、欧洲的气候议程、反恐与安全移民等问题。这也是本周一马克龙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共商深化欧盟和欧元区改革，打击民粹主义。周二晚上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爱丽舍宫会面之后，在欧洲层面的另外一项重要领导人会晤。本周三，法国司法部门消息称，比利时已经向法国司法机构遣送了三名被认为意图在2016年在法国实施袭击的圣战嫌犯。他们在2016年3月份被调查，而引出这三个人消息的是在此前于巴黎被拿下的另外一名嫌犯。警方找到了被用来制作炸药的其他一些武器。另外一名嫌犯是法籍，他在去年于鹿特丹被控制。5月17号，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宣布已经向欧盟委员会提请起诉法国，原因是绿色和平认为法国国家在发电公司资本升值的系列行动当中扮演了被认为是非法的国家介入角色。绿色和平在公告中指出，已经通过起诉法国国家方面表达该环境保护组织对欧洲有关竞争的条例和法国电力公司资本升值两者之间不能兼容情况的谴责。今年3月份，法国电力公司成功地完成了资本升值40亿欧元的大动作，其中30亿欧元来自法国国家的腰包。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也是法国电力公司的主要股东，占据83.10%的股权。此举被解读为法国在国家层面强化发电财务情况的行动。此外，国家还介入了从2015年到2017年三年当中征收股份红利而非现金股，这也被绿色和平组织谴责是相当于直接给了法国电力公司38亿欧元，加上资本升值的40亿欧元。总共给法国电力公司输入了68亿欧元，但是却没有取得任何公司方面保证财务干净的承诺。此外，在公平竞争的原则上面，绿色和平组织认为法国政府对发电公司的原款做出了扭曲的竞争，理由是在这个市场上没有任何另外的电力供应公司得到过国家如此的资金援助。各位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本节新闻内容播送完毕，稍后是由本台记者艾米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播音，下面是由本台记者艾米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可能又因口无遮拦惹上了麻烦。两名美国官员周一表示，特朗普在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等官员会谈时，透露了一些高度机密的讯息，将一项有关计划中的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行动等信息告诉了对方。这个消息令一月份上任的特朗普再度陷入了争议之中。同时，这个事件爆出之际也非常的敏感。特朗普政府突然开除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前局长科米，一事的影响尚未散去。美国国会也在要求对俄罗斯是否影响了2016年美国大选展开独立的调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一位透露此事的官员表示，特朗普在会见拉夫洛夫时讨论的情报属于最高机密，是在一间只有少数几位情报官员才有权进入的密室里讨论的。虽然作为总统，特朗普有权随意披露甚至是最高机密的信息，但这些官员表示，这次他并未先征询提供信息的盟友的意见，也危及到了一项长期情报共享的协议。华盛顿邮报指出，一位在场的情报官员说，特朗普似乎还对他知道即将逼近的威胁感到沾沾自喜。他告诉俄罗斯的官员，他每天都能获得重大的情报的简报。报道指出，在特朗普透露了这个信息后，官员们马上打电话给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告知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名熟悉情况的官员都说，情报的来源是和美国联手对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盟友。纽约时报表示，熟悉美国情报获取方式的官员认为，特朗普透露的秘密情报是由以色列提供的。这个发现为该事件平添了一些潜在的外交复杂性。首先，以色列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也是中东的主要情报收集者。特朗普把以色列提供的最敏感的信息拿到俄罗斯人面前吹嘘，可能会损害美国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此外，这些信息还有可能被传递给伊朗，伊朗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亲密盟友，也是以色列在中东的主要对手。但在特朗普几天后将对以色列展开访问之际，以色列方面显然采取了低调的处理方式。驻美国大使在发给《纽约时报》的电子邮件声明中重申，以色列和美国将在反恐领域继续保持紧密的联系。周二，特朗普也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20分钟的电话交谈。白宫人员表示，交谈仅局限于下周总统的出访展开，没有提到透露机密的事件。特朗普周二在推特上就此发帖表示，从打击恐怖主义的利益出发，他有绝对的权利分享那些信息。但是尽管美国法律给予了总统分享情报的权利，这个消息还是在国会引发了一些担忧。民主党在参议院的二号人物杜尔宾表示，特朗普的行为是鲁莽和危险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科特则表示，如果这项指控是真的，那么将会非常非常的麻烦。如果特朗普的确在这件事上犯了错，会给他带来何种后果呢？法新社就此做出了一些报道和分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引述了哥伦比亚法律学院教授罗德里格斯指出，特朗普没有做违法的事，因为法律赋予他这样的权利。但从另一个层面看，特朗普不够谨慎，因为并不是拥有某种权利，因此所做的事就是对的。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在和美国的盟友分享信息前，就将其暴露给敌国，可能被认为是违反了总统的宣誓内容。美国总统在就职时都要宣誓保护美国的宪法，但是将敏感的信息和被怀疑干预了美国大选的俄罗斯来分享，可以说是与庄严的宣誓发生了决裂。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很严重的罪行。哥伦比亚法律学院的教授罗德里格斯也指出，这件事可能引发弹劾总统，因为滥用职权和背叛大众的信任也可以构成弹劾总统的原因。 纽约大学法律教授高罗夫认为此事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待。他说，特朗普透露情报可能是不谨慎而犯的错，但是如果他这样做是处于缓和美俄关系的目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尽管这看上去是错误和愚蠢的，但他的确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美国所有弹劾总统的程序必须由国会来进行，国会是否会采取行动呢？法新社指出，目前国会的共和党总体来看都对总统忠诚，因此展开弹劾程序的几率甚微。在特朗普受到共和党保护的前提下，他根本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唯一的危险就是此事引发了激烈的民愤。这件事对美国的情报来源又有何影响？法新社说，特朗普的反对者担心美国盟友今后会犹豫和美国分享敏感情报，也有人担心俄罗斯会寻找情报的来源，以便阻止自身的利益受损。但是除了是否合法的问题外，美国情报专家指出，情报圈长久以来的传统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透露消息的来源。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由瑞迪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内容。
各位听众，法国新总统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以及伴随新当选总统而来的传统政治格局重组，仍然是17日法国各全国性大报最关注的话题。在国际版，就职已经四个月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不断吸引各方媒体的注意力，最新披露出的向俄罗斯泄密嫌疑再次震动美国政坛。各报也都以大版篇幅从不同角度报道17日晚间拉开帷幕的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总况。费加罗报为此推出特别副刊，法共人道报也一改往日突出劳工权益等社会话题的做法，以戛纳电影节作为头版主题。各报关注的其他主要话题还有巴黎申办2024奥运会的努力，墨西哥再有一名记者遇害身亡，叙利亚政府涉嫌焚烧数千监狱囚犯尸体等等。财经报刊回声报报道了环球音乐集团与腾讯集团联手开发中国音乐市场的合作。法国新总统刚刚走马上任，各报继续从不同角度梳理新总统以及他试图组建的联合左右翼阵营的新政府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以及可能的政策走向。回声报在头版突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最新数据给新政府带来的难题。该研究所16日上调2016年法国国家债务数据，债务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上升到 96.3%。该报指出，虽然这与此前 96% 的占比数据相比变化不大，但却显示出公共债务仍然持续攀升。到目前为止，由于欧洲央行大幅降低税率，法国民众因此没有特别注意到巨额债务的拖累，但欧洲央行税率将回升，马克龙政府的财政战略有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该报的社论文章指出，倘若政府不采取措施，根据欧盟的预测，2018年时，法国将是欧元区19国中唯一一个财政支出突破欧盟稳定公约规定的 3% 上限的成员。文章作者因此呼吁新总统能够借鉴败选的中右翼总统候选人费勇在此问题上相对明确的主张。费加罗报今天重点关注新总统的欧洲政策以及新政府组建过程在中右翼政党内部引发的分化危机。头版头条的标题写道，马克龙冲击波动摇右翼阵营。该报一方面报道右翼大党共和党人内部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与新总统合作，另一方面介绍共和党人领导层全力抵制诱惑的努力，并在另一篇报道中突出这次政治更迭的一个特别之处，也就是接受新总统任命出面阻隔的共和党人成员爱德华·菲利普上任伊始，议会多数却尚未成型。该报也同时报道了社会党内部困难重重的整合努力，以及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角逐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内部重组努力引发的争议。在欧洲议题上，该报社论文章提醒新总统 罗马条约签署60年后的今天，欧盟建设计划已经难以给民众带来憧憬。欧盟当然需要改革，但文章认为，在可能的欧盟重建努力中，法国已经没有任何威信。要重建对法国的信心，寄望重振欧洲，马克龙必须首先并且尽快改革法国。如何重振欧盟建设？解放报邀请欧洲议会此前通过的一份欧盟经济改革报告的三名作者介绍这份报告中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设立欧盟货币基金、拥有独立预算的欧盟财政部长等等。这些主张显然也是法国新总统的建议。这篇报道引述三名议员指出，倘若不尽快行动，欧元区将面对灾难。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的头版画面是法国新总统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合影照片。相关的报道针对新总统一系列需要立即面对的重要国际议题，从视察马里的法国驻军部队，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布鲁塞尔峰会，从西西里岛七大工业国会议到欧盟理事会会议。该报简短介绍了上台伊始的新总统繁忙的外交日程。报道指出，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东，在非洲还是在乌克兰，马克龙这个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新来者激发出种种期待。该报邀请各方专家提出建议，比如在欧洲议题上需要重新赢得信誉，在乌克兰危机中需要立场坚定地面对莫斯科，在非洲则既要有全面思考战略，也要局部采取行动，在叙利亚问题上则要明确争取法国在其中发挥作用。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收听由本台日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文在寅当选再次逼迫安倍晋三改变外交方针。
最近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正发生巨大变化，对于日本的安倍政权来说，突然发生的变故逼迫安倍政权不断调整其外交战略，而韩国在5月9日进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以压倒多数当选，这更进一步迫使安倍政权大幅调整其外交方针。安倍的政治理念主要就是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摆脱战败国的桎梏，走向正常国家的道路。因此，安倍二次内阁开始后，他所着手进行的主要政治课题是建立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从严制定特定秘密保全法，填补日本没有但是普通国家都存在的反间谍法的空白，推行实现解禁集体自卫权，使日本能够和其他国家协同作战，推动共谋罪立法，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使其完全合法化，逐渐使日本获得在战后失去的交战权等。而这些课题大部分与所谓保卫日本的安全有关，要实现这些课题，需要有外部的威胁，使日本面临危机，造成国家安全保障形势非常严峻的态势，从而凸显订立新法和修改宪法的必要性。因此，安倍外交需要一些国际上的对立面，以凸显危机，增强政权与民心的向心力。安倍政权推行的基本外交方针是树立一两个敌对势力，制造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机的印象，推行对立型民族主义的外交理念。首先，石原慎太郎给他制造了钓鱼岛问题，他便借此机会热炒中国威胁论和钓鱼岛问题，然后在南海问题上和美国一起猛烈抨击中国，并称中国在南海活动， 严重威胁日本的生命线，再一个就是针对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问题，安倍政权一贯推行强硬的制裁措施，不断出台单独制裁朝鲜的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的具体施策方针有二：一是在军事上紧傍美国，使其对立型民族主义外交得到军事上的靠山；再一个就是宣扬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外交。实际上，安倍上述的目标大部分都已实现，共谋罪立法也呼之欲出，就剩下他最大的夙愿，修改和平宪法。但是最近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迫使安倍修改其对立型民族主义的外交方针。第一，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是个商人，对所谓价值观外交不感兴趣，他挑战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贸易，还和俄罗斯眉来眼去，而对中国的态度也前后不一，在竞选时痛骂，在上台后需要中国帮助其解决朝鲜问题时又赞不绝口，也夸朝鲜的金正恩聪明，说只要条件成熟可以邀请金正恩访美。安倍对这个靠山充满了疑惑。第二，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和美国翻脸，和中国打得火热，南海问题的舆论效应大大降低。日本再在南海问题上和中国对立，在国际上已经很难找到回应。第三，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是已故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长期政治盟友，在卢武铉担任总统期间曾担任总统秘书长，卢武铉跟他的前任自由派总统金大中一样，主张对朝鲜实行阳光政策，即通过经济援助和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关系，促成朝鲜的开放。文在寅是卢武铉的弟子，也强烈主张与朝鲜接触的阳光政策。这样，日本建立在对立型民族主义基点上的外交正在逐渐崩溃，如何改变已经失去了基础和背景的外交方针，在激变的国际形势下做出新的选择，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吃紧课题。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再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将出访以色列，他周二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特朗普向俄罗斯泄露情报的泄密门曝光后，情报来源地以色列选择低调应对的方式。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会继续和美国分享情报。特朗普被曝给联邦调查局的前局长科米施压，让他不要再继续调查美国前国安顾问福林。美国太平洋司令表示，朝鲜拥有导弹和核武器，不仅威胁到韩国，同时也可能威胁到中国和俄罗斯。韩国总统文在寅一改温和的语气称，与朝鲜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朝鲜若不改变做法，谈判将没有可能。一带一路的效应下，斐济的驻台代表处10号无预警撤离台湾，大陆赴台湾的游客人数同期骤降了42%。法国新内阁推迟24小时后将于今天下午公布，总统马克龙将于今天晚上会见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图斯克。涉及2016年被制止的法国恐袭案的三名圣战嫌犯被比利时遣送到了法国。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确认向欧盟委员会起诉法国，控告法国参与了法国电力公司资本升值歪曲公平竞争。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同他的前任萨科齐和奥朗德一样，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上任之后首次到访的国家也是德国。德国与法国是欧洲建设的龙头国家，法德联盟是否能够协调合作，是欧盟是否能够走出危机，重新赢得欧盟民众的信任的关键所在。由于针对全球化以及欧盟的立场已经超越传统左右分野，成为此次法国总统选举的一大坐标，马克龙是否能够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对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启动重大的改革，能否胜过他的前任在欧盟内部的社会保障以及欧元区的金融管理问题上赢得德国的支持，这将是衡量马克龙总统任期成败的一大重要指标。从马克龙首次访问德国，德国方面的反应来看，德国方面回应总体来说有些模棱两可。应该说，同欧盟其他国家一样，德国政府也对法国政坛反对欧盟的极左以及极右党派的失败感到庆幸，因此德国舆论普遍看好马克龙的当选，而且马克龙还任命法国驻德国大使菲利普·艾迪安为外交顾问，这被评论解读为是法国在向德国示好。但是在马克龙提出的改革欧元区的三大主要策略上，德国方面似乎持有保留。马克龙在竞选期间就明确提出，欧元区19个国家应该任命一位共同的财政部长，设立一个欧元区的共同预算，欧元区的共同预算还必须受到欧元区议会的共同监督。对此德国方面的回答时冷时热，德国政坛颇具影响力的财长沃尔夫冈·索布勒日前在意大利参加七强财长会议时向意大利媒体表示，马克龙的上述提议必须修改欧盟的相关协定，他认为这不太现实。而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见马克龙时则表示，修改欧盟协议并非没有可能，但是条件是必须有意义。默克尔所指的意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外界对此不乏解读。默克尔的上述表态很明显是为日后退步留下余地。此外，德国财长还针对马克龙的改革方案提出了一个新的提议，那就是将2012年为了应对希腊债务危机而设立的欧盟稳定机制来取代欧元区议会。不过法国专家指出，设立欧元区议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欧元区重大经济决策的民众参与度，提高欧元区民众对欧盟的决策认同。而欧盟稳定机制是设立在卢森堡的一个官僚机构，机构由理事会管理，财政大权掌握在一位德国人的手中，仅仅德国、意大利、法国三国对该机构的决策拥有否决权。所以从欧盟稳定机制的决策模式来看，很难取代欧元区议会的功能。事实上，自从希腊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以来，欧盟已经出台了多个有关欧元区制度改革的报告。2012年的12月，欧盟就出台了一个名为《走向真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呼吁在欧盟设立第四个主席的职务，也就是设立一个欧元区主席。2015年的6月，欧盟又推出了新报告，提议在欧盟增设欧洲议会以及欧元区主席的职务。之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又提出必须设立欧元区经济管理政府。2016年的5月，法德两国的两名议员共同向欧洲议会递交了一份呼吁设立欧元区共同预算的草案。有关成立欧元区议会的提议是由法国社会党候选人阿蒙的经济顾问托马斯·皮凯蒂首先提出。当然，这一欧元区议会最终的责任究竟是决策性的还是自寻性的，目前还处于讨论阶段。总体来说，设立欧元区议会来提高欧元区的共同治理，至少在法国国内支持欧盟建设的各党派之间已经形成共识。下一步的关键是要看德国的立场，因为说到底，欧元区能否推动改革的关键不在乎两点：成员国是否接受更多的主权转移以资金转移，也就是说，欧元区成员国必须交出更多的决策权，财政富裕的国家必须向陷入困境的盟国提供援助。如果说到目前为止，在主权问题上法国是最大的障碍的话，在财政问题上德国则始终立场强硬。当然，德国财长的强硬表态并不代表整个德国政坛。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二就表示愿意同马克龙共同改革欧盟，推动欧元区的制度改革。但是德国联邦议会换届选举将于今年秋季结束，默克尔是否能够继续留任，目前还是一个疑问。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重塑欧元区再一次是空想，是由杨梅编播，感谢波林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播。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节目《被恶魔变成了白天鹅的故事》。王子齐格费里德游天鹅湖，深深爱恋奥杰塔。王子挑选新娘之夜，恶魔让他的女儿黑天鹅伪装成奥杰塔以欺骗王子。王子差一点受骗，最终及时发现，杀了恶魔。白天鹅恢复公主原形，与王子结合，以美满结局。我们来看一下剧情。在湖畔采花的公主奥杰塔被凶恶的魔王罗斯巴特施以恶毒的咒语，变成了天鹅。她只有在晚上才能变回人形，只有坚贞的爱情才能破除邪恶的魔法。老国王去世，齐格弗里德王子不久就要继承王位，因此必须要举行大婚。王子生怕失去自由，更不愿意娶一位不为自己所爱的人为妻。王子在21岁生日之际，和朋友们在城堡的庭院中聚会，仆人班诺安排了生日宴会，并且尽力地让王子快乐。不料王后突然驾到，她对这种大肆喧闹的宴会非常吃惊，提醒王子王宫还处于国丧期。王后说完离去，留下了沮丧的齐格弗里德。班诺让两名交际花跳舞去取悦王子，乐起五星时，班诺也热情地舞向未来的国王祝酒。舞中人散，一行天鹅结队从王子的头顶飞过。班诺建议王子试试新的弓箭，他们朝天鹅飞去的方向猎捕追去。王子和班诺来到了湖边，王子前班诺去寻找天鹅，独自留下的他引起了魔王罗斯巴特的注意。突然一只天鹅靠近， 王子惊奇地看到一只端庄高贵的天鹅慢慢变成了娇美的亭亭少女。美丽的少女向英俊的王子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她是一位名叫奥杰塔的公主，可恶的魔王将她和伙伴变成了天鹅，他们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恢复人形，唯有坚贞的爱情才能破除邪恶的魔法。王子坚信公主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心上人。魔王在一边偷听，被发现，王子想要射杀他。奥杰塔向王子求情，不要杀死魔王，否则符咒将永远不能被破除。奥杰塔警告王子，如果他违背了爱的誓言，他会永远做一只天鹅。黎明破晓，王子发誓要将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发誓将这永恒的爱牢记在心。奥杰塔和他的同伴回到天鹅，回到了湖里边。征选王后的各国佳丽云集在城堡的舞厅中，王子必须从中挑选出一位未婚妻。公主们为了讨王子的欢心纷纷献舞，可是王子的思绪不在他们身上，拒绝做出选择。响亮的号声响起，宣告来了两位没有受到邀请的客人，他们是魔王罗斯巴特伪装的使臣和他的女儿奥吉利亚。罗斯巴特把奥吉利亚变成了奥杰塔，王子被貌似奥杰塔的不知身份的来访者迷住了，他深信舞池中的就是他那位天鹅公主。正当王子和奥吉利亚共舞时，奥杰塔在窗口出现，他祈求王子记起对他的誓言，但是这时的王子已经被魔王的符咒迷惑分神。王子在魔王的要求下举手对奥吉利亚许下爱的誓言，魔王的阴谋得逞了。奥杰塔绝望地呼喊离去，顿时电闪雷鸣，舞厅里一片混乱不堪。王子绝望地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他对别人再次承诺了爱的誓言，受到欺骗的王子冲出去寻找真正的奥杰塔。伤心的奥杰塔回到天鹅湖畔，魔王则制造了一场暴风雪，阻止王子前去寻找奥杰塔。最后王子还是找到了奥杰塔，然而无限的真情和无尽的懊悔都没有办法改变背约的后果，符咒再也不能被破解，王子和公主就要天各一方。 魔王现出了狰狞的面目，将公主和姑娘们变成了天鹅，漂流在湖上。悲愤的王子和公主拥抱在一起，以不能相爱就要死的信念，双双跳进了湖水泛滥的狂涛。就在那一刻，奇迹出现了，正义战胜了邪恶，坚贞的爱情战胜了万恶的妖魔，魔法破灭，魔窟坍塌，湖水退潮，天鹅姑娘们获得再生，王子和公主沐浴在旭日的霞光中，美好的生活又开始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剧情介绍，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文化遗产，介绍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由刘芳编播。
各位听众，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三座城市之一，至今依然保持着昔日显赫的地位。作为一座世界名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不仅以音乐之都的美誉吸引着世人，它的悠久历史也享誉全球。坐落在维也纳市中心的霍夫堡皇宫就是最好的见证之一。维也纳是一座拥有18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早在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就在此建立城堡。旧城区街道狭窄，纵横交错，两旁多为巴洛克式、哥德式和罗马式建筑。最重要的古典建筑纷纷集中在围绕旧城区宽达50米、19世纪晚期的环城大道周边，两旁还有博物馆、市政厅、国会、大学和国家歌剧院等重要建筑，既体现了维也纳的辉煌传统，也印证了现实生活。游客漫步在维也纳卵石铺设的街道上，除了目睹绚丽与辉煌之外，更可以体会步入欧洲历史的感觉。维也纳整座旧城区于2001年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列。霍夫堡皇宫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宫苑，始建于1275年，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皇室的居住地。著名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伊丽莎白皇后，也就是茜茜公主夫妇，就居住此地。直至18世纪，哈布斯堡家族才移居美泉宫。此后，霍夫堡皇宫有了东宫之称。这座皇家城堡坐落在维也纳内城，哈布斯堡王朝曾在此地统治庞大的奥匈帝国。皇宫占地面积达24万平方米，自1275年始建时起至1913年，霍夫堡皇宫经过多次修建重建，最终演化成现在这座由18栋建筑、54个出口、19个庭院以及近3000个房间构成的迷宫，享有城中之城的美名。皇宫依地势而建，分上宅下宅两部分，上下两宅各有一个花园。上宅是帝王办公、迎宾和举行盛大活动的地方，下宅作为起居、接见宿用。全宫共有1400间装饰奇异的房间，镶嵌在一个四字形庞大的建筑群里，其中44间厅室装饰尤为富丽堂皇。拿破仑曾两度入住这座皇宫，那里至今依然保存着拿破仑的真容画像以及他的遗物。宫殿内的奥地利画廊珍藏着中世纪到现代的绘画和雕塑名作。1955年5月，具有历史意义的独立条约在此地签订，奥地利从此宣布永久中立。霍夫堡皇宫长达700年的历史，不仅记载着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开明统治的帝国盛世，也记载着约瑟夫二世继承母业、大刀阔斧实行改革的辉煌业绩，更记载了弗兰茨一世皇帝为了平息和拿破仑的纷争而下嫁女儿的耻辱，以及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时代多民族国家由盛而衰的景象。霍夫堡皇宫还是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出生的地方。 随着历代皇帝进行的修建或扩建工程，霍夫堡皇宫最终构成欧洲各式建筑风格的见证。这座皇宫将哥德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以及上世纪末的仿古典风格汇集于一身。如今，霍夫堡皇宫是联邦共和国总统办公地，也是一个会展中心以及20多个世界级的收藏馆和艺术馆所在地，如茜茜公主博物馆、奥地利宫廷美术博物馆、珍宝馆等。宫殿内的奥地利画廊珍藏着中世纪到现代的绘画和雕塑名作，宫院内的珍宝馆则存放着历代皇帝的华丽服饰、传神的画像、光彩的珠宝。一顶镶嵌着各色宝石珍珠的王冠徐徐发光，它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象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维也纳还被称为世界音乐的圣殿，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不仅把众多的音乐家吸引到此地，而且还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指挥家和演奏家。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维也纳爱乐乐团，这一连串辉煌的名字使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为之倾倒。整个维也纳城犹如一座巨型的音乐圣殿，在那里体验到的心灵交流不必用语言沟通。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是巴黎时间13:56，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俄罗斯泄露情密的泄密门曝光后，情报来源地以色列低调应对，英国首相也表示会继续和美国分享情报。特朗普被曝给联邦调查局的前局长科米施压，让他不要再继续调查。美国前国安顾问福林串通俄罗斯一事，美国太平洋司令表示，朝鲜也威胁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韩国总统文在寅已改温和的语气，称与朝鲜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他说，朝鲜如果不改变做法的话，就没有可能进行谈判。在“一带一路”的效应下，斐济驻台代表处10号无预警撤离台湾。大陆赴台湾的游客人数同期骤降42%。法国新内阁将于今天下午公布，总统马克龙也将于今天晚上会见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图斯克。比利时遣送回法国3名涉嫌参与2016年被制止的一起法国恐袭案的嫌犯。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确认向欧盟委员会起诉法国，控告法国参与了法国电力公司资本升值一案。艾利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波琳德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是由法国著名的演唱小组 Manu Nigra 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 Ba Asi de Doa， 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在歌曲中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J'ai comme envie de tourner le gaz, comme envie de me faire sauter les plombs, comme envie de t'expliquer comme ça ton indifférence, elle ne me touche pas. Je peux très bien me
passer de toi.
Comme envie de sang sur les murs, comme envie d'accident de voiture, comme envie de t'expliquer comme ça ton indifférence, elle ne me touche pas. Je peux très bien me
passer de toi.
J'ai comme envie de n'importe quoi, comme envie de crever ton chat, comme envie de tout casser chez toi, comme envie de t'expliquer comme ça, je peux très bien me
passer de toi.
J'ai comme envie d'une fin horrible, comme on n'en voit qu'au cinéma. J'ai comme envie que ce soit terrible et que ça se passe juste en bas de chez toi, je peux très bien me
passer de toi.